恩典见证。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蒙福。本周又为大家准备了两则见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家人听到行道，最终都在身体上得了医治，见证了主话语的信实。深愿这两则见证能激励大家，借着持续聆听正确教导，打破跟仇敌达成的共识，时常思念那些值得称赞的事，经历凡事顺利。见证一：担忧为仇敌留破口，交托后经历医治恩典。在9月23日那天，我的嗓子有些不舒服，症状很轻，所以没放在心上。到了第二天，症状加重了。因为在读出恩典听到了正确的教导，知道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心里仍然有平安，坚信自己是健康的，想着多喝点热水睡一觉就好了。同时我心里也认为一定是家里的猫造成的。说到这里，我想分享这之前儿子想养猫的事儿。当时他跟我说时，我心里是很反对的，觉得把猫养在家里不卫生，会有细菌，容易感染疾病。但儿子说平时觉得很无聊，想养着来解闷儿，求我同意这事儿。我看他执意如此，就妥协了，但我心里始终觉得会有细菌。过了几天，我脸上起了一些疹子，我就觉得肯定是这猫的事儿。为此我还在网上买了很多除猫毛的、空气清新剂等物品，还经常搜索除细菌的用品。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神也提醒过我，在创世纪1章25节说，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所以猫也是神造的，也是好的，不会有细菌和病毒的。但我没有留意，也就没有抵挡错误的想法，以至于疾病从嗓子不舒服开始逐渐加重。到了9月26日，这天是周五，有小组聚会，嗓子疼得说话都费力，咳也咳不出来，精神状态也不太好。这时我心里有些慌了，就在小组里让家人们为我祷告。聚会结束后，我仍然很难受，虽然吃了感冒药和消炎药，可依然睡得不踏实，出了好多汗。即便这样，我也不妥协，相信我是健康的，坚信睡一觉就好了。到了周日，症状没有好转，反而更重了，头也开始疼了，人没力气，也没胃口。晚上主日聚会也是勉强的在听，聚会结束后依然难受，也睡不着。我就努力默想师母的讲道内容，我知道仇敌在攻击我，同时我也明白自己是有权柄抵挡疾病的。就这样，我好不容易的睡着了，还做了个梦，梦到有人给我儿子东西，意图让他吃了。可我知道儿子吃了就会被人偷走，我连忙把儿子拉了回来。等我回头一看，电动车被人偷了，我心里知道是谁偷了，就直接到那人面前命令他把车还给我，那人就乖乖的给我了。我知道神借着这个梦告诉我，仇敌在偷窃我的健康产业。所以周一症状没有好转，我就跟儿子说，猫放到外面，别让它在家里睡哈。儿子很听话，看到我不舒服就说把猫送人，不养了。到了晚上，我实在难受，真的没有力量抵挡了，但想到健康是耶稣以生命为代价为我买赎回来的，就不甘心自己处在病殃殃的状态中，所以就连线组长告诉他我很难受，也没有具体描述症状，就一起方言祷告。在祷告中，他领受到我体内有病毒，并且所有症状都会在短时间内消失。这时我才跟组长说了儿子养猫以及自己担心有病毒的事儿，意识到自己的担心给仇敌留了破口。当晚神又借着异梦告诉我放手，他在看顾，不要再找原因，也不要盯着症状。我非常感恩主是信实的，接着两天我的症状就完全好了。又过了两天，我又有头疼的感觉，因为知道主在看顾我，要我交托，所以我非常有力量，就按手在我头上命令症状消失，症状没有立刻消失。但我也没放心上，该做什么事儿就继续做。到了晚上，圣灵提醒我头不疼了，心里好开心。第二天中午头又疼了，我就拿起恩膏油命令头疼的症状离开。这天我在家休息，犹豫是下午去干活还是休息，最后我选择不在意症状去干活。到了晚上，圣灵提醒我头不疼了，我非常喜乐，我们的主是信实的神，他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在这段经历中，我意识到自己潜意识里依然有不配得的思想，所以虽然一直在宣告对的话，但同时也在抵挡神的话，导致意志无法彰显。可见在生活中，我们的心思意念太重要了。圣经上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不要给疾病找理由，它没有任何理由停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无意中给仇敌开了门，当时也察觉不到，不够警醒，就会让仇敌肆意妄为地搞破坏，而我们也会一直在错误的想法里难以得胜。贼来了不过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虽然被仇敌偷窃了几天的健康和喜乐，但神让我在这个经历中更认识真理了，更有智慧面对各种环境了。感谢天父把我带到独处恩典施工，听得正确太重要了。特别感恩有陈牧和玛利亚师母正确的教导。见证二，夺回心思意念，赶走腰疼腿疼。前一段时间我的腰特别疼，走路时大腿酸溜溜的，这几天走十几步路就特别难受。我跟丈夫说了，他说要不去检查一下吧，那可是大腿骨缝呀，不能大意。我说感谢主，神必看顾我。正好那天是主日晚上，陈牧的正道主题是夺回你的心思意念。我说主耶稣，这篇道是专门给我讲的，来兼顾我的信心，太好了，也太及时了。听到陈牧讲道，一个人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把神赐给他的东西放弃掉呢？一个人怎么能这么轻易就去同意仇敌所说的话呢？夺回你的心思意念，不能去认同仇敌，不能被仇敌绑架，你的心思意念不能跟着仇敌走，要让你的思想被神带领，让你的心被基督保护。我说对呀，为什么我把神给我的健康就这样给仇敌呢？怎么就相信他的话？怎么就认同自己腰疼腿酸不敢走呢？为什么把我的心思顺从他呢？于是我就宣告，把我的心扭转过来，顺服我的主。我祷告，主啊，我要顺从你，你把健康给我了，我奉主的名命令，这个疾病的灵从我身上滚出去，我身上没有你的位置，我就是健康的，健康的。仇敌，我气死你，气死你，我就是健康的，健康的。感觉好像两个人在吵架一样，我一直在说我是健康的，健康的，气死你，气死你，我不但气死你，我还把你踩在脚下。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我就是不上你的当，我就是得胜的，得胜的。我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胜了你，今天基督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基督里面。你在基督面前是失败者，在我面前也是失败者，我就是宣告得胜。第二天早上四点多我就睡不着了，于是起来一边放着赞美诗，一边方言祷告。诗歌唱到耶稣的愿意时，有一句歌词是39编编在你身上，你也说你愿意。我的心一下被圣灵感动了，我说主啊，现在这鞭正打在你身上，健康正成就在我身上。我就又宣告，我就是健康的，我活着就是见证耶稣的大能和大爱的，主的荣耀必在我身上彰显。很感恩，腰疼腿酸不敢走路都消失了，我完全好了。谢谢耶稣基督，也感谢陈牧和师母用神的话语喂养我们。我的心就像一块干旱的田地，神知道我的环境，借着牧师给我这块田地下了一场及时雨，使我这心田被主的话大大浇灌。陈牧这篇夺回你的心思意念讲到太好了，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见证讲完了，感谢主，神的话语总是及时的，有能力的，得着的人有福了。祝福两位家人在话语上继续扎根，得着神已经给你们的一切，也愿每一位家人因着领受主的话语，经历更多恩典，见证神的荣耀，让见证生发见证，一起称颂主的奇妙和伟大。
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独处恩典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听我们的讲道，或者是过了很长时间第一次回来听我们讲道，你不知道你来的有多巧。因为我和玛利亚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遇到了仇敌新一轮的攻击， 而你知道，仇敌的攻击来得越猛烈，神向我们展示的真理、荣耀、恩宠和启示也越多。神最近一直在告诉我这句话，他说：“现在你要刚强。”这是哈该书中的一句话，也是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经文。他要我们坚定地去信靠他，保持喜乐，保持内心的平安。所有的这些经验，我相信对你也会大有益处。因为当我们把自己在生活中检验过的真理传授给你们的时候，这真理是活的。你所面对的攻击、挑战、患难，也许与我们所面对的不同，但我相信我们可以共同度过。一起在信心之中走过这段路程，共同实践美好的见证。说到见证，我今天想做一件特别的事儿。你们知道，我经常会在讲道前讲一个见证，之前都是关于某个人的，但我的重点从来都不是那个人。我希望你听完之后，不是知道了某个人的奇闻异事，而是看到神在他的生命中做过的工作。知道神也会在你的生命中做同样的工作，阿门吗？但今天我想讲的见证不是关于某个人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苍穹传扬他的作为。我们的宇宙本身就是神的见证。前不久，我给儿子听理查德·费曼的物理讲座，费曼是诺贝尔奖得主。有没有人看过《生活大爆炸》？我觉得费曼就是里面男主人公 Cooper 的原型。他们的照片摆在一起，是不是有一点神似？不过费曼在生活中并不像 Cooper 那样无厘头，他擅长把复杂的物理原理讲得非常生动、深入浅出，让小孩子都能听明白。但在这个讲座中，他说，我没办法给你们解释清楚。如果你想得到的是一个有画面感的、可以直观理解的解释，我给不了你。但这并没有让他的讲座逊色分毫。相反，我听着听着，感觉我不是在听一个物理学家讲科学，而是在听一个牧师在讲道。他讲的主题是电磁力。他说，两块带着磁性的金属互相排斥，你用很大的力气都没办法把它们硬推到一起。但是你把其中一块翻过来，相互吸引，它们砰的一声就撞在一起。如果你不小心，甚至会夹到你的手。今天的小朋友们，他们很早就在生活中看到过有磁力的东西，但我小时候，我爸爸得专门买一套像这样的磁铁给我。我第一次把它们拿到手里的时候，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有问不完的问题。但现在角色颠倒了，我要解释给我的孩子听。你知道，我们解释任何事儿都需要有一个立足点，一个不需要解释，你已经接受了的真理。否则，孩子就会不停地问为什么？为什么？纠缠个没完没了。有多少家长有这样的孩子？有没有人在默默的点头？为什么小红阿姨的胳膊上打着石膏？她在冰上滑倒了，摔伤了胳膊。她为什么会滑倒？因为冰很滑。所有的人都知道冰很滑，但是冰为什么滑？当你站在冰上的时候，压力会把表面的一小层冰融化成水，所以你其实是站在薄薄的水面上滑行。但为什么压力会融化冰呢？因为水凝固成冰的时候，体积会变大，压力想把它压缩回去变回水。为什么水凝固的时候体积反而变大呢？为什么它滑的时候会倒下？因为重力。为什么摔倒了会受伤？为什么姨父把他送去医院？因为他关心他的妻子。真的吗？那为什么姨父喝醉了的时候会对小红阿姨那么凶？任何一个答案都会带来更多新的问题，你必须能站在某个点上停下来，告诉他，这一点不需要解释，因为这就是真理。否则等他长大了， 你也回答不完。而这个立足点，并不是我们眼睛经常看到、习以为常的现象或者道理。比如说，磁铁为什么会吸在一起？能不能拿生活中一些孩子们经常看到、已经习以为常的现象去解释呢？比如说橡皮筋儿，磁铁吸在一起是因为有一条看不见的橡皮筋儿拉住它们。但这是南辕北辙，因为如果他问为什么橡皮筋儿会收缩，我得告诉他，这是因为橡皮筋儿的分子相互吸引，而分子为什么相互吸引呢？是因为电磁力。就是让磁铁相互吸引的那个力，你看，我马上就陷入了循环，用电磁力去解释电磁力。费曼说，我们非但不能用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去解释电磁力，恰恰相反，我们生活中的这些现象反而要用电磁力去解释，因为电磁力才是物理世界里的一个最基础的原理。在科学领域里，你熟悉的那些，并不是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你不熟悉的，反而是现象背后的真理。化学是原子之间的电磁作用，生物学建立在化学之上。你现在坐的椅子为什么能撑得住你？是因为电磁力。你的身体为什么没有散架？是因为电磁力。电磁力无处不在。一切的运行都靠电磁力，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现象，它背后的普世真理，有时候会让你惊奇。比如这个桌面，你的手不能伸到桌面里头，桌面会把你的手顶住，这是你生命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但其实你的手跟桌面永远不会真的碰到一起。当原子相互接近的时候，它们的电子会相互排斥，这才是接触的本质，不是真的贴在一起，而是电磁力在发生作用，就是让磁铁相互排斥的那个力。同样的力，同样的原理，但我们并不会因为手穿不过桌面而惊奇。磁铁反映出来的明明是事物的本质，但小朋友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很神秘，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是在错误的参照系里思考问题。我们喜欢用经常看到、经常接触到的，去解释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却不知道那看不到的才是真正本质、真正真实的。所以圣经教我们什么？行事为人不要凭着眼见，要凭着信心。其实科学也在教我们同样的道理。让我继续用电磁力打比方，费曼说，电磁力非常强大，不只是强大，简直强得离谱。与万有引力相比，电磁力要强出大约一后面跟40个0那么多倍。这个数有多大？我们知道个十百千万亿兆，我们都没有发明一个词来描述这么大的数。这不是一个强的一丁半点的力量，而是强到不可思议。但我们平时根本注意不到它。我们每个人都注意到的，其实是比它小一后面跟着40个0的重力，又叫万有引力。在你抬东西的时候，你拎包的时候，你爬山的时候，对吗？有时候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就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它随时随地都存在，它随时随地都在起作用，但我们却注意不到。有时候你以为你感觉到的是万有引力，是重力，其实你真正感觉到的反而是电磁力。你感觉到的不是地球在拉你，而是你脚下的地面在顶住你，对吗？那是电磁力，它随时随地都作用在你的身上，你却视而不见。偶尔我们也会注意到电磁力。你梳头的时候，拿梳子可以吸起桌子上的纸屑。你的手在衣服上摩擦，然后再去跟人握手，其实只是碰掉了几个电子，但它的力量如此强大，就这么一点点电量不平衡，就可以电得你的手生疼。
磁铁只是把这个现象固化了下来，因为磁铁里的电子都向同一个方向旋转。这就像什么？假如你去看足球比赛，球场里所有的人都在喊，都在说话，可你什么都听不清，都是噪音。但如果球场里所有的人都一起喊同一句话，你隔着几里地都能听见。说到这儿，费曼开始解释电磁力的工作原理，电磁力的本质，电磁力产生的原因是电子吸收或者释放光子。如果你听不明白，没关系啊，没有人真正明白。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化学现象、所有的生物现象、所有的光、所有的磁、所有的电、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微波、所有的颜色，你的手不能伸进桌面里，你没有掉到地球的中心，它们的基础都是这个现象。甚至这个光子前面还要加一个虚字，因为光子被一个电子释放之后，立刻就被另一个电子吸收，你根本观测不到这个光子。你问为什么？为什么电子吸收或者释放虚光子会产生电磁力？费曼说，没人知道。这就是物理学的终点。用他的原话说：“This is as deep as physics goes。光子的交换产生电磁力，这就是最最基础的现实。有没有更深层次的解释呢？在科学的范畴里，没有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基于我们无法解释，甚至观测不到的现象。但无法解释不代表它不起作用，看不见不代表它不能成为祝福。你们知道说的其实是神，对吗？只是拿电磁力来做比喻。150年前，物理学家们发现了一整套数学公式，可以精确地计算电磁力。麦克斯韦尔统一了所有这些公式，这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葛洲坝的水流下来，推动一个轮子转动，这个轮子跟千千万万的家庭通过铜线连在一起，点亮了整个城市。你把那个轮子停下来，所有的灯都灭了；你把那个轮子再转起来，所有的灯又亮了。不管是用水、用风还是用火，你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推动磁铁围绕着铜线转动，用铜线接到你的家里，你就可以用它做很多事儿。神赐给我们的宝藏是不是很神奇？150年后的今天，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要用到电磁力，灯、机器、屏幕，这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生产能力和生活的舒适度。你说，我是理工男，我不想靠信心这么虚无缥缈的东西，但其实你一直在凭着信心工作。事实上，每一个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是在凭着信心工作，即使不是对神的信心，也是对数学公式的信心。当我们设计电路、设计电脑、设计任何电子产品、电动产品、电力设施的时候，我们都会使用麦克斯韦尔的公式。我们在产品还在图纸上的时候，就相信麦克斯韦尔公式预测会发生的一切一定会发生，而这套公式呢，从来不让我们失望。每一次实际发生的情况都跟麦克斯韦尔预测的情况高度一致，有多精确？就如同你测量北京到深圳的距离，最后误差只有一根头发丝那么细。在科学领域里，你很难再找到另外一套数学公式，能做出同样精确的描述和预测。但这套公式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并不知道。在这套公式里有一个常数，大约是0.085。如果你把它放在分母上，再平方，大约是137。这个常数决定了电磁力有多强，不只是在磁铁里，在宇宙的任何地方。为什么这个数是137，不是200或者50呢？没人知道，这是物理学最神秘的不解之谜。如果这个数字稍微大一点点，或者稍微小一点点，原子没办法像现在这样稳定，所有的化学都崩溃了，我们不可能存在， 整个宇宙，我们的手穿不过的桌面，我们摸过的所有的表面，都依赖这个常数而存在。但这个常数是怎么来的？是谁把它算出来，然后放进宇宙的基本结构中去的呢？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却没有人明白它为什么会成立。一个精确到极致的常量，却没有人明白它为什么是137。没有人能解释电子交换光子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电子的世界跟我们看到的世界完全不同。电子不像行星绕着太阳转那样绕着原子核转。费曼说，有人认为电子是波。不太对，是粒子也不太对，是一团雾也不太对。假如你想要一个你的大脑能想象的电子的模型，没人能给你这样的模型。费曼说，电子的客观存在就是一个描述它在空间任何一点上出现的概率的公式，但它并不是藏在某个概率很大的点上等着你去发现，不是的。在你去测量它的位置之前，它根本不在任何一个点上。之所以你测量之后看到它在某个点上，是因为测量的过程施加了很大的力量去影响电子，使得它出现在了某个位置上。这就是量子力学，这是物理学家认为最能精确地描述我们物理世界的真相的理论。没有人能真正解释它为什么对。没有人能真正看到里面在发生什么，因为我们去观察它的动作本身会改变它。我们对电磁力的最好的解释就是虚光子的交换，这就是维持你的身体不散架、维持整个宇宙运行的最基础的真理。我们没办法解释它，但它却无处不在，屡试不爽。亲爱的家人，我讲这些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科普。我讲这些，是因为你的手上也有一套无处不在、屡试不爽的宇宙中最基础的真理，就是这本圣经。我们看不到神，我们没办法解释神的存在。圣经说，他给我们人所无法理解的平安，但是每一次我们按照圣经中说的去做，每一次我们跟随神的启示。每一次信靠神，我们都能走出困境，得到医治，得到祝福。当然，生活不是机械式，因为生活中有一个变量，叫做人的自由意志。神也不是一套公式，你每次只需要代入正确的参数，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但如果你信靠他，他绝不会让你羞愧。神今天想要我来告诉你。不要因为你看不到它，不要因为你无法解释，不要因为它的工作方式跟你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不一样，你就担心害怕。如果你跟我们一样，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在面对仇敌的攻击，神今天想要对你说的是，我的孩子，现在你要刚强，现在你要刚强。让我们打开这句话的出处，在哈该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先知。我很高兴，神可以在我们的软弱中给我们一句话，而你越是默想他的话，你越会发现你的里面有连你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刚强。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对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以及所有余剩的子民说：你们中间剩下的人，有谁见过这殿宇从前的荣耀呢？神没有一上来就给他们答案。有时候神会用问题。”来引导我们自己找到答案。还记得我讲过一篇叫做《更好的问题》的讲道吗？与其问神呐，为什么非要让我经历这些，不如换个更好的问题：神呐，你想通过我所经历的这些成就什么？ 或者是为什么魔鬼这么害怕我，竟然动用这么多的手段来对付我？我的未来里到底有什么让他如此忌惮？这是一个更好的问题。与其问神呐，为什么他们要拒绝我？这种事儿你永远无法知道答案。也许他们拒绝你是因为他们太愚蠢，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你的价值。一个更好的问题是，主啊，你要用这扇关上的门保护我免受什么伤害？你关上了这扇门，要把我引导到哪个新的方向？神问以色列人，有谁见过这殿宇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又看它怎样？岂不是视如无物一样吗？但是现在，你要刚强，请大家跟我一起说：现在我要刚强，
现
现
在我
在，
要刚
现在我要刚
现在
强，
我要刚
现
强，
在
现
在
我要
我
刚
现在
强，
我要刚
刚
强。
所罗巴伯啊，现在你要刚强，玛利亚啊。现在你要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现在你要刚强，这地的一切子民呐！现在你要刚强，并且要动工。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就是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我与你们立约的话。我没有说过，没有人会来抵挡你。但我说过，我会来帮助你。神从来没有承诺过我们不会遇到困境，神承诺的是在困难中他会与我们同在。现在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再过不多的时候，很快我要震动天和地、海洋和大陆。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就必运来。我要使这殿宇，要使哪个殿宇？这个殿宇，这个房间，这个空间充满荣耀。”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殿宇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请大家跟我一起说，会更好，
会
会更
更
好，
好，
会更
更
好，
好，
更
好，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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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好，
好，
更
更
好，
万军之耶和华说，在这地方我必赐下平安。每一年新旧交替的时候，神都会给我一个词。前年神给我的词，还有人记得吗？前年神给我的词是得胜。而前年也的确是得胜的一年，不但我们自己的每一个官司都打赢了，而且教会和公司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去年神给我的词是信心，让我们凭着信心勇敢前行。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春节前后，教会发生了很大的波折，神提前告诉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安然的度过。今年神给我的词是更好。他说：“我知道很多家人都担心，2026年会不会比2025年更糟？但这是谎言。不管经济如何，不管大环境如何，不管关税如何，不管世界如何，神说你的生活会更好，你的生命会更好。这种感觉是不是很棒？”知道我们的生活不会被世界的潮流所影响，不管你之前见过什么，你可以跟你旁边的人说：“说我最好的日子还在后面呢。”大家一起说：“我最好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我
”
最
好
的
日
子，
最
好
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日子还在后面
呢，最好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后面
呢，
最
后
面
呢，
最好的
后
面
呢，
还在
最
后
好的
面
日子还在后面呢，
我最好的日子还在后面
还在
呢。
后面呢。
艺人的道路越走越明，神总是把我们带进更好的未来。
好嘞。
所以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明天的应许。 也感谢你与我们今天的同在。你的同在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你的同在不只是能量，不只是感觉。你的同在比那些数学公式更真实。你的同在是我在患难中可以倚靠的磐石。在我需要的时候，我总是可以瞬间回到你的身边。因为你是我随时的帮助，每一个瞬间你都与我同在。在你的眼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边有永远的福乐。所以主啊，今天我们要享受你的同在。我们现在要抽出片刻的时间，把所有的纷繁杂乱，把我们心中所有的纠结，把所有让我们心里火烧火燎，让我们感到愤怒、沮丧、被冒犯的一切都卸下。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占据我们大脑里的屏幕，心灵里的空间。主啊，我们要清空这一切，好看到你的美善，看到你的爱，看到你的荣耀。我们想要看到耶稣，想要看到那过去、现在、未来、永恒不变的耶稣。请你通过你的话语向我们展示真实的耶稣。奉他的名我们祷告，所有神的孩子们一起说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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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有一本书叫让过去归于平安，这本书呢还有一个配套的课程，他教人们如何去处理过去在你心里留下的创伤，好让你的创伤，注意听，好让你的创伤不会变成你生活的模板，好让你经历过的痛苦不会成为你能想象的生活的天花板。我没有上过这个课程，但我记住了这本书的名字，让过去归于平安。这正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所需要的。以色列人不仅是在重建一座圣殿，他们也是在重塑他们生活的模板。他们得到了一个新的蓝图，告诉他们在这个时代神要如何祝福他们。他们需要这样的蓝图，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生活已经超过了50年，而在这50年中，整整一个世代，那些曾经看到过圣殿从前的荣耀的以色列人几乎都死去了。所以神通过哈该来鼓励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跟我们中的一些人一样，变得分心而又灰心。一方面，他们失去了正确的目标和优先级，在回到家乡之后，他们本应该先修建给神居住的圣殿，但他们却忙着修建自己的家。另一方面，他们又灰心，他们感叹再也没有办法恢复过去的那座圣殿，那象征着往日美好生活的圣殿。我们觉得以色列人既矛盾又糊涂，不可理喻，但这有时候也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需要查经为你们准备讲道，但突然来了一条微信，我就开始去处理其他事情，最后又回过头来感叹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讲道写得更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生活中有没有分心，又有没有灰心呢？一方面被魔鬼的谎言带进生活的歧路，一方面又为未来的生活忧心忡忡。我不是想轻看你的患难，我也不会轻看我们自己的患难。你要认真地对待它，你要认真抵挡仇敌的攻击。以色列人有理由灰心，当时耶路撒冷几乎就是一片废墟，巴比伦人烧毁了圣殿，破坏了整座城市。在这个时间点，尼希米还没来，你们知道他是谁对吗？他带领以色列人修复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但那是后来的事儿。这时候城墙依然坍塌在地上，整座城市的基础设施还处在瘫痪状态，就像现在的一些商场一样，不复过去的繁忙与繁华。但是你知道吗？这正是神要改变的状态。 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走出这个状态，但他不是摇一摇魔术棒就建起一座高大宏伟的圣殿，他是要带领以色列人通过他们自己去改变他们的处境。神通过先知哈该问了以色列人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中间剩下的人，你必须学会聚焦于留下来的，而不是已经失去的。仇敌想要你总是去想那些你曾经拥有的，而不是你现在就可以使用的。有时候你错过神要赐给你的，是因为你执着于神从你的生命中挪走的。我不是说你所失去的一切都是神挪走的，但神的话语在提醒他们，你们要聚焦于你们现在拥有的，把我的话带给那些还在这里的人，用你还有的力量，用你还有的资源，调动你身体里还有的能量，不要轻看你已经拥有的，不要错过你身边的机会。神问，你们剩下的人，有谁见过这殿宇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又看它怎样，岂不是视如无物一样吗？神不是在询问，他是在反问。在他们中间，有一些见过所罗门的圣殿的人，他们还记得那旧日的辉煌。可你知道吗？过去和未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虚构的，与现在不同，他们反映的都只是你的意愿。那个比现在轻30斤的你，或者比现在多3个小目标的银行账户。有时候你给自己讲的过去的故事，比你想象中的未来更虚幻，因为未来有可能性，但过去已经不能改变。很多人以为我会怀念过去管理一家上市公司的时候，或者在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管理核心业务的时候，一年获得2个重大技术突破奖，1个重大业务突破奖，这是公司最大的奖项。但前几天我妈妈问我有没有染头发，我说我现在不需要染了，因为我不需要每天在工作13、14个小时。玛利亚说，那时候我累到回家之后话都说不利落。有些人怀念他们曾经以为充满前途的工作，但其实整个公司甚至整个行业都只不过是国家补贴或者操纵资本吹出来的泡泡。有些人怀念曾经拥有过的净资产，但其实是建立在泡沫化的房价的基础之上。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有时候辖制你的，让你动弹不得，无法前进的过去，并不是真的按照你记忆里那样发生的。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之所以有8段反复重演的恋爱悲剧，不是因为跟他谈恋爱的正好是8个不可理喻的魔鬼，也许那股难闻的味道是从车子里面发出来的。那些怀念所罗门的圣殿的人，他们是通过想象的滤镜去看那圣殿，他们之前并没有很好的打理圣殿。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掳，是因为他们背离了神，去敬拜偶像。也许当时的圣殿里面乌烟瘴气，乱七八糟，也许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每顿饭都能吃到肉。第二圣殿的奠基仪式，这本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时刻，他们能够在有生之年回到耶路撒冷，甚至可以重新建造一所圣殿，未来可期。也许我们可以恢复我们的国家，让神的荣耀再次临到我们。然而，就在这充满无限可能的时刻，过去的记忆涌上心头，但那是从未真正存在过的过去，是他们通过想象经过加工的过去。我打算列一个清单，把我为孩子做过的每一件事儿全都写下来，这样有一天他长大了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 我可以发给那个心理医生，让他知道这些是他没有告诉你的。这是所有我带他去度假的地方，这是所有我给他买过的礼物，这是我对他特别有耐心、特别温柔的时刻，这是那些他太不像话了，我本来应该把他从家里扔出去的时刻，但我没有那么做。我有清单为证，我有发票为证，他的童年不是充满创伤，而是充满祝福。我不是想否认以色列人确实饱受创伤。他们的国家被毁灭了，他们被掳到异国他乡，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这不是有2、3年经济下行那么简单，这不是房价下跌那么简单。他们必须按照一个全新的模板在巴比伦生活，但神正在带领他们走出这样的境况。以斯拉告诉我们，为什么神需要在这个时候鼓励以色列人。让我们打开《以斯拉记》第三章。当工匠们奠定耶和华圣殿的根基时，祭司们穿着礼服，拿着号筒，利未人亚撒的子孙拿着大钵，他们都照着以色列王大卫的规定站立着，赞美耶和华。他们赞美称谢耶和华，歌唱说他是美善的。他对以色列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们在歌唱：“神是美善的，我是被爱的。”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全体民众大声呼喊，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奠定了。看，神的殿奠基了，太伟大了，太美好了，我们很快又会有圣殿了。他们开始吹号角，他们开始打架子鼓，弹奏重金属乐器，他们在开一个 party，他们在为当下的进展赞美神。你必须学会为进展赞美神，不只是为最后的结果，因为神是一步步带领我们的，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进展达成最终的结果。进展给你势头。给你前进的动力。你们知道我最喜欢看的比赛是美式橄榄球，你要十码十码的向前推进，最后才能得分。你需要每十码就赞美神，而不是等到最后触地得分的时候，否则你就会像利未人那样分心而又灰心。在经文中，一个世代的人在敬拜赞美。说我们很快就会有新的圣殿了，这太棒了！我等不及想到新的圣殿里去亲近神、赞美神，这太美好了！在巴比伦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好、这么美好的事情发生。但那些本来应该带领大家庆祝的人，他们来了。当年轻人在欢呼、歌唱、吹号角的时候，圣经说那些祭司、利未人。和父系的首领，就是那些见过先前殿宇的长老们，如今亲眼见这殿的根基奠定了，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放声大哭，而当时其他的人是在扬声欢呼庆祝。注意看第十三节，人们甚至无法分辨欢呼庆祝的声音和嚎哭的声音。因为民众大声呼喊，声音一直传到远处，哭声和欢呼声夹杂在一起，交织成一片嘈杂。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心里是不是也有一片嘈杂，让你分不清这到底是谁的声音？这是从神而来的，还是从魔鬼而来的，还只是你的手机推送的？这是神还是魔鬼，还只是我自己？这到底是信心还是愚蠢？为什么同一个民族的人参加同一个奠基的庆典，一部分人吹响得胜的号角，另一部分人却伤心落泪？号角与泪水在同一时间发生。同一篇讲到，妻子感动到欢呼的时候，丈夫却快睡着了。号角与泪水， 庆典与废墟，期待与失望，他们看着的却是同一件神迹。一个声音在说“神太了不起了”，另一个声音却在说“这跟过去比差远了”。过去的那个更美好。我们之前那个所罗门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那才叫圣殿呢。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有那么多的黄金，那么的金碧辉煌。我过去的日子比现在好多了，我过去拥有的比现在多多了。我过去是一家上市公司的 CEO。但当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淹没我们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在你的圣殿里发生？在你的圣殿里，是不是？本来正有一些值得你庆祝的事情，你却视而不见。这是神今天要对我们说的：不要用过去，不要用未来，你要用正确的参照系看待你的现在。现在你要刚强，记住，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当我们提到所罗门的圣殿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只是暂时的。这个店，这个店，大家跟我一起说，这个店，
这个
这
店，
个
这
店，
个店，
这个
这
店，
个店，
这个店，
这个店，
这个
这个
店，
店，
耶稣在3天里要重建的这个店，最终会代替所罗门的圣殿。以色列人正在奠基的这座圣殿，最后会比所罗门的圣殿，比那些人为之痛哭的圣殿要大2倍，有人说要大3倍，但这不是一天做到的，这需要一个过程。当时他们打地基的只是后来的圣殿的一小部分，但你必须学会在它看起来很小的时候刚强，否则它会一直这么小。玛利亚出远门回到家。我儿子给他弹了一首叫做《奥林匹克之歌》的钢琴曲，弹得非常好。他妈妈录下来给孩子的奶奶、爷爷看，都为他鼓掌。他奶奶说：“同时要按这么多的琴键，真了不起。”第二天，他跟我练琴的时候又弹这首歌，我对他说：“我说你还记得你一开始觉得这个曲子太难，一弹错了就哇哇的叫。”说我不想弹了，不想弹了，你还记得吗？如果你在一开始弹第一行的时候就情绪激动，让你没办法继续下去，你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仇敌抵挡不住你把这首曲子练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搅扰你的情绪，让你分心，让你灰心，自己放弃。练琴是这样，事业也是这样。家庭也是这样，财务兴盛也是这样。我不知道谁需要这句良药，但是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图省事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放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躺平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圣经让我们等候耶和华，我知道，我们写过一首赞美诗，唱这个。我也相信圣经中的这句话，但你不能用等着神将要做的、怀念神过去做的去替代你现在需要跟神一起做的。现在你要刚强，现在你要有个男人样，现在你要挺起胸膛对仇敌说，他不会永远这样，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好，我们大家一起说一次，好不好？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变得
一切都会
变得
变得
更
更
好，
好，
变得更好，
都会变得更好，
开始走入
变得更好，
那也讲了，
好，
都会变得更好，或者是
继续这样，
你别，我听到圣灵在跟我们说话。建筑工人打下地基之后，号角就吹响了。建筑工人打下地基之后，泪水也落下来了。但这不是两块不同的地基，只是他们使用了不同的参照体系。几个月之前，有个著名的运动员为了能呼吸赞美神， 他的肺炎如此严重，他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能自由的呼吸。当医生给他摘掉呼吸机的时候，他激动的差点哭出来。现在几个月过去，他又恢复到奥林匹克水平的呼吸，毫不费力的呼吸，自然而然的呼吸。2020年我们刚遇到患难的时候，我想如果我们能到英国，在花园里抱着孩子转个圈，我就心满意足了。五年过去了，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果你到达过生命的低点，你会珍惜每一个快乐的瞬间。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经历过，我抑郁过，我绝望过。我不喜欢当初的抑郁，我也不希望你抑郁，但它教会了我一件事儿，那就是知道喜乐有多么宝贵。我知道了每一个值得庆祝的瞬间有多么值得珍惜，这就是谷底的价值，让你知道在哪打地基，从什么地方开始往上建造。但问题是，有些人停在了谷底。如果你停在了谷底，说神的祝福在哪儿啊？为什么不让我回到从前呢？然后你停下来不再建造，你才会怎么样？这就是在以色列人身上发生的。在以斯拉书三章之后，有整整16年，他们停下来。我先读的经文其实发生在后面，从时间顺序上，以斯拉书发生在哈该书之前，这中间过去了足足16年。当时那些在奠基礼上哭泣的人，那些看到过所罗门的圣殿的人，他们至少都已经70岁了，他们有很多人生经验，但是注意，他们的经验成为了他们的盼望的敌人。有多少人听长辈这样说过，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但没有经验也有没有经验的优势。想想看，为什么耶稣没有挑那些经学博士做他的门徒呢？初生牛犊有初生牛犊的好处。第一次听到恩典福音的人，那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新鲜感就是优势。当然在这个教会里操练久了，也有操练久了的优势，特别是如果你没有因此失去那种新鲜感。我很感恩我们的教会有很多家人一直跟我们走到今天。之前我去线下教会的时候，他们经常说，来给第一次到我们教会的人一些掌声，我就会想，为什么给他们掌声？他们什么还没做呢？为什么不给在我们的教会里默默地奉献了10年的家人鼓掌呢？给所有那些坚持跟随耶稣的人鼓掌。但同时，耶稣让我们去找回最初的爱，不要因为你在这个教会久了，就失去了对真理的敏锐，失去了对神的话语的敏锐，失去了敞开心扉去领受神的启示的能力。那些从来没有见过圣殿的人，他们吹响号角庆祝，那些见过旧的圣殿的人却在啼哭。有多少人喜欢玛利亚写的这首新歌，享受得胜？我给大家放一下好不好？我很喜欢这首歌，所以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放一下，如果没有听过的你们可以听一下。
我不去教育罪，我去教育公义，我不受先救人，我在基督里新生，我不聚焦问题，我只聚焦基督，我不再想万一，因为主已为我的神的宝贝们啊，挺起胸扬起头，得胜的君王已经介入，基督已掌权。 再惧怕，冲向格利亚主以为我们的神。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你看环境觉得自己很软弱很无助，没有势力没有才能没有世人的帮助，然而今天耶和华要对你说，我的孩子，你要刚强壮胆欢喜快乐，因为我耶和华已经为你的神，神已经帮助了你，谁能抵挡你呢？神已经称你为义，谁能控告你呢？大卫没有盔甲，而耶和华就是大卫的盔甲，大卫没有强大武器，耶和华就是大卫的武器，大卫只有弹弓和外科小狮子，在世人眼里是可笑的，但是世人没办法笑太久，因为大卫只摔出一颗小小狮子，耶和华就是大卫的神，由于还剩四颗小狮子，耶和华为你出手，谁又能抵挡至高神的致命一击呢？环境不能决定胜败，我心不再摇摆，胜败在乎耶和华，光芒充满了神的神的话，我发出的神的欢呼赞美荣耀的君王，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主坚固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城墙，我们是用基督的权柄，仇敌必败溃而亡，我不再恐惧忧虑，我应出坦然无惧，每天都值得期待，好消息已有确据，环境不能决定胜败，我心不再摇摆，胜败在乎耶和华，充满的神的神的话，我发出的神的欢呼赞美荣耀的君王，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主坚固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城墙，我们是用基督的权柄，必败溃而亡。
好不好听？真的很好听，是不是？大卫没有盔甲，耶和华就是他的盔甲。大卫没有强大的武器，耶和华就是他的武器。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是什么画面。我也不知道玛利亚写歌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是什么画面，但是我脑子里出现的是2020年5月的那天，仇敌的攻击像洪水猛兽一样。我拉着玛利亚的手说我们只需要扔出一颗小石子，我们需要做的就只是扔出一颗小石子，我们能做到，我们能做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曾经认为那个风浪会把你淹没，那个坎儿你挺不过去了，但今天你还坐在我们中间，看看现在的你，看看现在的我，现在你要刚强，享受得胜，让这首歌，让这句经文成为你看待这个世界上一切风浪的参照点。还记得去年年初的这个时候吗？有一些家人是记得的，有一些家人是跟我们一起经历过的。当时教会遇到了一些波折，后来我重启讲道，发现直播间里的人少了一半，我看到变小了的数字， 心里还挺不是滋味儿。但我听到神说这比当初你公众号上所有的粉丝还要多。那让我关注直播间里人数的是仇敌的声音，是撒旦的声音。我曾经说过，只要有一个人看，我就会不停地讲下去。但你看，多容易就能让一个人自命不凡，魔鬼可以多快地改变你的参照系。我曾经想，只要让我能坐在花园里，给玛利亚、给儿子讲讲圣经就开心了。但现在，有这么多人听我的讲道，我还在想，没有过去的人多。主仿佛在对我说，别哭了，把你的眼泪擦干吧，吹响你的号角。因为如果我把神的计划当作我人生的参照系，我会知道我根本不配得神在这块地基上要赐给我的一切。我已经走在他的慈爱中了，我已经走在他的恩宠中了，我已经走在他的恩典中了。我今天还在呼吸空气，我今天还站在这里，我今天还有房子住，还有漂亮的玛利亚陪着我，还有这么好的儿子，这一切都是从主来的。他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我希望你能找回你最初的爱，再一次为我已经赐给你的这一切感谢我。我希望你能在这块地基前歌唱舞蹈，在公司发不出工资的时候歌唱舞蹈，在心碎的季节里歌唱舞蹈，吹响你的号角，用你最高的声线赞美我们的神，大声呼喊，大声呼喊，扬声欢呼，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擦干你的泪水，吹响你的号角，看神今天在为你做什么。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可以聚在一个大礼堂里一起欢呼。而在那一天，我希望我的焦点不是在几排可能空着的座位上，而是在所有跟我一起歌唱、跟我一起欢呼、跟我一起见证神的伟大奇迹的家人们身上。我希望我会从内心深处感恩、赞叹、敬拜神的伟大。仇敌曾经让我如此分心、如此灰心，但我学会了把门甩到他的脸上。甘坚信刚开始讲到的时候，有一个出版商跟他说，说你得把你所有的出版物都给我，各种权益都是我的，你发表的一切都得给我，而且你还得感谢我，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不是。从世界的眼光看，这个出版商当时也确实没说错。就像经文中神问以色列人的，现在你又看他怎样呢？岂不是视如无物一样吗？但现在你要刚强。这是神通过哈该告诉以色列人的，今天我要做你们的哈该。也许你们现在有的确实微不足道，也许你只是打下了一个根基，属灵的根基，但现在你要刚强。甘坚信当时打断了这个出版商，他说，我理解你说的，我也感谢你愿意帮我，但我现在要建立的是一个教会。甘坚信后来在书里写，他说神知道啊，他当时心里也有疑虑，但在那个瞬间他找到了他的声音，某种力量在他的里面升腾。他说，神呼召我做这份事业，我知道现在看起来还什么都没有，但有一天，说这话的时候他内心确实有一些不确定，但他刚强地说，他说，总有一天神所建立的这个教会要把福音传到全世界，传到你没有出版资源的地方。注意到了吗？他没有跟这个出版商争论他是谁，他不是在说我能做到或者做不到什么，因为他知道耶稣说过的话， 耶稣说，没有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你并不是没有他。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如果没有人吹，号角放在那儿就是废铜烂铁。但如果神把他的呼吸吹进这号角，如果神把他的呼吸吹进这间教会，如果神把他的呼吸吹进那份事业，如果神把他的呼吸吹进那个婚姻，如果神把他的呼吸吹进那个想法，你就等着看他腾飞吧，你就等着看吧。所以甘坚信说，有一天，这会成为一个教会，会把神的恩典传遍全世界。这不是对出版商的驳斥，这是信心。我能不能把我交给孩子的交给你们？我的孩子有时候会因为他弹钢琴弹得没有我好而发脾气。我告诉他，不要跟别人比，只要跟自己比。我在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就练习钢琴，你才6岁。不要拿你的地基跟别人已经盖好了的圣殿去比，这只会让你分心灰心。那些看到过所罗门圣殿的人呢，你看到的是他最后的辉煌，但你知道吗，他也是从地基起步的。亲爱的家人，圣经告诉我们，一人的道路如黎明的光，越走越明，直至正午。这只是一个开始，这只是地基，不要在应该庆祝的时候哭泣。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当时住在一个酒店里，正好是疫情期间，神赐给我们酒店比平时便宜很多很多倍。那天是我的生日，不知道为什么，酒店派了服务员来给我们送了一块蛋糕，不是很大的蛋糕，是一块三角形的，从一块大蛋糕上切下来的蛋糕。跟我们当时面对的攻击相比，这也许算不了什么。也许酒店给所有在酒店过生日的客人都会送这样一块蛋糕，我不知道。但我们庆祝了很久，因为在仇敌暴风骤雨式的攻击之中，在一切的风浪之中，我们看到了神对我们的爱，看到了他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真的很在乎我的感觉。我给你们讲过这个故事。有一天我真的很绝望，很委屈，很痛苦。我走到了高高的楼顶，想从上面跳下去。跳下去就一了百了了。但神跟我说，别跳，去坐电梯下去。走出酒店，沿着你熟悉的那条路往前走，到了路口，每次你都是向左拐，这一次你向右边拐试试。我跟着这个声音走过去，没多久我听到了隆隆的水声，阳光下眼前突然出现了好大一片池塘，一条人造瀑布挂在那儿，水花溅到身上，清凉舒适。神说，带着你的孩子来这儿。你看这儿有很多的小乌龟，让你的孩子摸摸它们，它一定会开心的笑的。那时候我们的孩子还不到1岁。而当我的孩子开心的笑的时候，我听到神对我说，说我的孩子，我也想看到你开心的笑。亲爱的家人，不管你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风浪，我相信神也在你的生命中做着同样的事。他也想看到你开心的笑容，他的每一份慈爱都值得你庆祝，他的每一个神迹都值得你赞美。擦干你的眼泪，拿起你的号角，不要去比较，跟过去比较，跟别人比较，跟你想象中你应该过的日子比较，这都是错误的坐标系。 让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成为你的坐标系，专注于他在这一刻向你展示的爱。他一定会带你从这个环境中走出来，但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也许是一个过程，神的计划只是刚刚开始。不要用你的地基去跟别人盖好了的房子去比较。有人看着别人的生活说，跟他们比，我拥有的太少了。也有人看着别人的生活说，跟他们比，我已经拥有很多了。这两种想法都是死亡陷阱，因为你这是在用别人的生活做你自己行动的参照系。有人会想，如果他们有神给我的这一切，他们可能会比我做得更好。而另一些人会羡慕别人拥有的一切，但你所羡慕的生活，你不知道他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有一次儿子问我说，你愿不愿意拿你现在的一切去换马斯克的一切？我说，所以我可以得到他的才华，但却不能做你的爸爸了，对吗？不行，那是赔本的买卖。我宁愿做你的爸爸，做玛利亚的丈夫，我宁愿做我自己。我要在神给我的地基上歌唱舞蹈，我要在这个基础上添砖加瓦，我会越来越好，我会越做越顺，我会读高效生活的七个秘诀，我会读箴言，读腓立比书，但我不会希望我成为你。这没有用，担忧同样没有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让失望破坏你的生活，不要在与神同行的道路上分心灰心。不管魔鬼想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参照系，都抵挡他。这对我来说其实很难，对一个理工男来说，当我们看到半杯水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是这里还有半杯水，也不是这里只有半杯水，我们想到的是谁洒了这半杯水，为什么会洒掉这半杯水。当我在学习，我在学习从神已经给我的出发，使用神已经给我的。你知道以斯拉书中最神奇的是什么吗？是仇敌想要阻止他们修建圣殿，但仇敌没办法得逞。可是仇敌做不到的，他们自己做到了。整整16年，地基就空在那儿，直到神的话语临到哈该，告诉他们一切都会更好，比神之前成就的还要更好。让我用这段经文来结尾，哥林多书第三章17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过去就有自由，对吗？我再检查你们有没有认真的听，不对，哪里将来就有自由，错了。同学们要注意时态，神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现在就有自由。我们众人脸上的帕子既然已经揭开，因为之前看神的荣光的时候必须隔着帕子，但我们现在不需要了。我们注视的不再是旧日的荣光，不再是过去的荣光，而是主现在的荣光。我们就会变成主那样的形象，大有荣光。你知道，从一开始，神就给了我们一个形象，是他自己的形象。他说，这是你的参照系，这是你应该效仿的，这是你应该相信的。然后魔鬼欺骗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那是一个新的参照系，以自我为中心，靠我们自己的参照系。里面有什么？有最坏的可能性，过去的错误，其他人的生活。圣经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什么自由？成为神眼中看到的那个版本的我的自由，用他给我的资源去建造丰盛的生活的自由， 活出他呼召我去活出的人生的自由，回到他当初在伊甸园给我们的参照系的自由。而一旦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参照系，我们就变回了他的形象。所以当神跟我说今年的关键字是更好的时候，他说的不只是更好的生活、更好的身体、更好的财务、更好的人际关系，他说的也是更好的参照系，一个有更大荣光的参照系。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殿宇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荣耀是从主来的，这是主所做成的，他就是那灵。他要在你的生命中做大事，而且不用等很久。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他说再过不多的时候，我要震动天和地、海洋和大陆。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就必运来，我要使这殿宇充满荣耀。财富在来的路上，更丰盛的生命在来的路上。假如你相信神通过哈该告诉我们的话语，我希望你给神60秒钟的荣耀。现在你要刚强，昨天已经过去，现在你要刚强。来，我们大家一起说，现在我要刚强，
我要刚强，
现在
我要
刚
强，
刚
强，
我要刚强，
我要刚强，
我要刚
强，
现
在
我要
刚
强，
现
在
我要
刚强。
阿门，
阿门。不是将来有一天，不是等你稳定下来，现在你要刚强。这看上去不像是什么都没有一样吗？没关系，现在你要刚强，神的灵在这里，现在你要刚强。神说在这地方我必赐下平安。当约书亚整队军队准备战斗的时候，他面对的是高大的城墙。神告诉他一件很奇怪的事，神说在城墙倒塌之前，你们要吹号角，不是在我让城墙倒塌之后。这跟我们的逻辑正好相反，对吗？神让我们先在里面刚强，你里面刚强了，外面就必刚强。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当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的时候，当你有哈该从神那里领受的话语的时候，你可以向仇敌宣告，我在主里刚强，我在主里刚强，我在他的大能里非常强大。以色列人花了16年站在那儿，为了那不会回来的东西哭了16年。而一旦他们刚强起来，仇敌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他说因为那碰你们的就是碰我眼中的同人。当仇敌再次向我们发起攻击的时候，这就是神对我们说的。神说那碰你们的就是碰我眼中的同人。今天这也是神对你说的。所以在主的大能之中刚强起来吧，他一定会让你的圣殿、你的身体、你的生活充满荣耀。让我们为了神的应许大声呼喊。有一些人可能会嘲笑我们，说他们这么大声喊看上去像是疯了一样。但是神啊，我们宁可看上去疯癫的欢呼，也不会抑郁的哭泣。我们愿意为你献上我们的欢呼，献上我们的哈利路亚，为了你的荣耀，阿们。我们不是为了已经完成的结果欢呼，我们站在地基上就欢呼，我们挖得越深，你就会盖得越高。所以我们感谢你已经从我们生命中挖走的，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活中清扫干净的，即使是泪水，因为泪水可以教会我们去赞美你。我为听到这句话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每一个男孩、每一个女孩祷告，让这话在他们的圣殿中回荡。 不是过去那个圣殿，就在现在这个圣殿中，在我们身体里的这个圣殿中，在你现在给我的工作中，在你现在安置我的地方，在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中，在你给我们的这个季节里，一切都会更好，比我能祈求的都更好，超过我所能想象的。2026年会是更平安、更喜乐、更健康、更富足的一年。我们领受这话语，就在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领个圣餐，好不好？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感谢你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可以刚强起来。我们为你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感谢你，即使这看起来还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开始，这只是扎下根基，这只是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圣殿里为我们扎下属灵的根基。我们知道它会比所罗门的圣殿更辉煌、更伟大。我们相信这一切，我们相信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不会白费，你已经为我们受了贫穷，让我们得富足，你已经为我们受了鞭伤，让我们得医治。所以今天我们领受你的宝血，我们感谢你，我们庆祝你，我们为你欢欣鼓舞，大声的欢呼。我们领受你为我们破碎的身体，因为它带着大能，带着能力进入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你而得胜，战胜疾病，战胜所有的经济问题，让我们在财务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得胜者，做征服者。我们感谢你，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能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们。现在我们来领受宝血。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主啊，我知道，因为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仇敌就来攻击我们。我知道你应许我们的不是没有仇敌来抵挡我们，你应许我们的是你与我们同在，是我们会得胜，我们在这世上要做征服者。我知道你有多么的爱我们，我听到你对我说，那碰我们的就是在碰你眼中的同人。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满怀信心，我们在心里刚强，我们在外面也刚强，我们知道我们必然会得胜。我们看着你为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所有的得胜，我们知道今天你仍然会为我们得胜，你从来就没有输过，你也不会在我们身上开始。所以主啊，我们领受你的宝血，这大有能力的宝血，这得胜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和过犯，让我们成为公义的宝血，圣洁的宝血，大有能力的宝血。我们相信这宝血会带着我们，会遮盖我们，会供应我们，会保护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得胜。因为你已经为我们胜了这世界，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你，我们在平安喜乐中庆祝你为我们已经做的得胜，迎接这得胜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感谢主，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们。好，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今天的讲道到这结束了，神祝福你们未来的一周，祝福你们，弟兄姐妹再见。
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
门。阿门。
阿门。阿门。阿
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